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45篇，今天的经文是第16章第11节一直到第40节。11节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12，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区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13节，当安息日，我们走出城门，到了河边，以为那里是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集的妇女讲论。14，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一直听说主就开启他的心，叫他留意保罗所讲的。15节，他和他的一家既受了禁，便求我们说，你们若断定我对主是忠信的，就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面而来，她有误习的灵附着，行占卜，叫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这里的误习就是那些行占卜的人。17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自告神的奴仆，向你们宣传救人的道。18节，他一连多日都这样做，保罗就十分厌烦，转身对那误习的灵说，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误习的灵当时就出来了。19节，侍女的主人们看见自己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到市场上首领面前。20节，又把他们带到官长那里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21，宣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也不可行的规矩。22，群众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剥了他们的衣服，吩咐人用棍子打。23，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逐户禁足，看守妥当。24，禁足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上妥了木狗。25，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他们。26，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27，禁足醒来，看见监门开了，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想要自杀。28，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29，禁足叫人拿灯来，就冲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30，又领他们出来说，先生们，我们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31，他们说，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32，他们就把主的话讲给他同他全家的人听。33，当夜就在那时，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服他的人立即都受了禁。34，于是禁足领他们上去到他的家里，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就都欢腾。35，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36，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要来释放你们，这样你们现在就出监平平安安的走吧。37，保罗却对他们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公开的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试下撵我们出去吗？ 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38，差役把这话禀报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39，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请他们离开那城。40，二人出了监，就到吕底亚家里，见了弟兄们，劝勉他们一番，就走了。在16:6-40，我们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到马其顿的腓立比的行程。6-10记载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然后下面11-18是传讲，还有传讲的果效。19-40是被囚和得着释放。我们先看马其顿的异象。圣灵禁止保罗和他的同工在亚细亚讲道，并且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往比推尼去。他们下到特罗亚以后，9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异象向保罗显现，既不是做梦，也不是魂游向外，这是与彼得在10:9-16里面所经历的不同。在10，彼得是魂游向外，在16:9的异象里面，是有一个马其顿人来恳求保罗过到马其顿去。马其顿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在欧洲东南部爱琴海的旁边，在 Thrace 色雷斯和雅盖亚之间。16:10接着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便断定是神召我们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就立刻想要往马其顿去。这一节指明看见从神来的异象以后，还需要加以推断，就是按照实际的情况和环境，运用被灵浸透受灵引导的心思来推断，来领会异象的意义。在16:10是头一次用我们这个词，也就是把作者路加也包括在内了。这个就指明路加是从特罗亚开始加入使徒保罗尽职的旅程。保罗和他的同工推断是神召他们去传福音给马其顿人，就想要往马其顿去。这是主行动的主要一步，为着要将他的国开展到另外一个大陆，就是欧洲。这说明为什么圣灵禁止，耶稣的灵也不许。这个也说明为什么夜间有异象临到。要实行主这一次战略性的行动中的特别引导，就需要使徒和他的同工尽心竭力。他们立刻这样做了。下面一个大点，传讲还有它的果效。16:11-12的上半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漠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哪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区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特罗亚是小亚细亚西北角的海港，跟爱琴海边的马其顿相对。沙摩特拉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在特罗亚和腓立比之间，而尼亚波利是腓立比的海港。在12说腓立比是驻防城，就是罗马帝国在国外的设防前窍，那里的公民和首都罗马的人有同等的公权。所以福音开始往欧洲开展的时候，腓立比是一个战略性的地点。下面第一个重点，祷告的地方。13接着说，当安息日我们走出城门，到了河边，以为那里是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集的妇女讲论。在这里安息日这个词是指明犹太教和它的影响甚至在欧洲也流传极广。这一节也说到祷告的地方， 人向神的祷告，给神机会在地上，在人中间有行动。在十三节，保罗照着他的原则寻找神的选民。他在腓立比这里没有去会堂，反而在安息日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犹太人以及寻求神入了犹太教的希利尼人很可能聚集在这个地方，这是保罗去那里的原因。下面一个重点，吕底亚得救。十四节接着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一直听说主，就开启他的心，叫他留意保罗所讲的。主开启吕底亚的心，叫他留意福音的传讲。在这里的主一定就是那灵，那灵就是主自己。我们不知道吕底亚是犹太的女子还是寻求神的希利尼人，因为有很多的希利尼妇人，特别是高阶层的人，都是寻求神的。在欧洲，头一个被主得着的人不是男人，是女人。第十五节说，他和他的一家既受了禁，便求我们说，你们若断定我对主是忠信的，就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一信了以后就立刻受禁，正如主在马可十六章十六节所命令的，吕底亚信而受禁以后，就进入与使徒和他的同工的交通，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这是他得救的证据。使徒们应他的邀请进到他的家，并住在哪里，这是主借着主的福音，并且为着他的福音在欧洲所得着的第一个家。下面一个重点，赶出邪灵。十六节接着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面而来，她有巫习的灵附着，行占卜，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在这里这一节的灵不是堕落的天使，乃是鬼，就是一种活类唾体的灵。这些的活类曾经生存在亚当以前的世代，因着参与撒旦的背叛而受了神的审判，成了脱体的灵。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二篇，堕落的天使在空中和撒旦一同做工，而巫灵就是鬼，在地上与撒旦一同行动，两者都是为撒旦的国邪恶的在人身上活动。鬼负责人，表证撒旦霸占神为他目的所造的人。在第十六节，那侍女有巫习的灵附着，行占卜，叫他的主人大得财力。巫习这个字是指预言的鬼，也是指算命的人。占卜乃是一种的法术，借着超自然的能力的帮助，设法预见预告将来的事，或者发现隐藏的事。按照第十七十八节，这个妇人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自告神的奴仆，向你们宣传救人的道路。他一连多日都这样做，保罗就十分厌烦，转身对那巫习的灵说，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巫习的灵当时就出来了。这个有邪灵附着的女人成了阻扰保罗传讲的人。保罗容忍这情形一些的时候，但是末了他将邪灵赶出去。十九节指明，鬼从那个女人身上赶出去以后，那个女人就再也不能带给她的主人财力了。下面一个大点，被囚和得释放。第十九节说，使女的主人们见自己得利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到市场上首领面前。那个女人的主人一定是外邦人，他们恼怒得利的途径没有了，就为难保罗和他的同工，集起城里的人来反对他们。第二十二十一节说，又把他们带到官长那里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经骚扰我们的城，宣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也不可行的规矩。 第二十节的官长就是罗马的执政官。第22到24节说，群众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剥了他们的衣服，吩咐人用棍子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看守妥当。禁足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上驮了木狗。木狗直译是木材，就是一种的刑具，有孔口住这个囚犯的手腕、踝子和颈部。在第5章30节、10章39节、加拉太书第3章13节、彼得前书第2章24节，这个原文用铜制来说到十字架，就是这个木狗。当使徒被下在内监，主有绝佳的机会来表白他自己是万王之王。25、26节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他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保罗和希拉正在祷告唱诗的时候，主震动监牢，所有的囚犯都得释放，脱离锁链。禁足看见监门开了，27节，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想要自杀，但保罗大声呼叫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下面一个重点，禁足一家得救。在30节，禁足对保罗和希拉说，先生们，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他们回答说，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家就指明信徒的家是神救恩的完整的单位，就好像挪亚的家有份于逾越节的家、妓女拉合的家、撒该的家、哥尼流的家、吕底亚的家。在这里禁足的家还有18章第8节基利斯布的家。保罗和希拉把主的话讲给同他全家的人听，于是当夜，就是在那时，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按照第33节下半，他和束缚他的人立即都受了禁，就好像吕底家的事例一样，禁足和他的家里的人相信了，就立刻受禁，使他们可以得救。第34节继续说，于是禁足领他们上去到他的家里，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就都欢腾。禁足信而受禁了以后，他不顾上师和犯人，也进入了与使徒的交通，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来做他得救的标记。我们可能觉得稀奇，禁足和他一家相信受禁并且被带进使徒的交通，全在同一个晚上发生的，这是何等奇妙的悔改得救。我盼望我们今天也看见这样的悔改得救，人相信并受禁并且被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里。下面一个重点，保罗声言他罗马公民的权利。第35节说，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这里的差役是罗马的小吏，通常是持棒为官长开路的，并且处罚罪犯的。第36节，禁足把官长的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要释放你们，这样你们现在就出监平平安安的走吧。第37节，我们看见保罗强有力的回答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公开的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四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保罗在这里的举动不像待宰的羔羊，相反的，他声言自己罗马公民的权利。有的人读到保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说，保罗在这个情况里面似乎不太属灵，他的行动好像狮子，不像羔羊，或者说他不是鸽子，乃是老鹰。许多年来，我没有办法领会保罗在行传16章这一处的行为，但是 借着我自己对苦难、逼迫、批评和反对的经历，我逐渐的领悟，我们不应该总是屈服，我们一直努力要做耶稣忠信诚实的跟从者，一直努力要按他的脚中行，和他一样遭受逼迫。至终我学到了，这未必是智慧的，神的心意也未必要我们这样的回应逼迫和反对。实际上在16章35到39节，问题不在保罗应该是鸽子呢，或者应该是老鹰，这里重要的是，就是保罗福音的工作。保罗领悟，为着这福音的工作的将来，他必须要声言他罗马公民的权利。罗马政府是法治的政府，按着法律来保护公民，所以保罗采取37节所描述的态度是有智慧的，因为这个对他的工作的将来是个帮助。这种的态度使罗马的官员不能以为因着保罗是犹太人就可以任意的对待他。保罗在37节好像是在讲说，不，我们不愿意私下出去，我们乃是罗马人，并没有被判决有罪，你们先把我们下到内监，现在要叫我们私下出去，我们拒绝这样做，叫官长来护送我们出监吧，我们不要像逃犯一样溜走，我们要以罗马公民配得的方式出监，所以请官长来陪伴我们出监。行传16章的记载指明，罗马官长别无选择，只好答应保罗的要求。差役把这话禀报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去，请他们离开那城。在这里我们看见官长陪伴保罗和希拉出监，就好像保罗所要求的。第40节总结说，二人出了监就到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勉他们一番就走了。在第35到39节，保罗没有宗教式的属灵，在这里情况他不是敬虔的鸽子，他乃是声言他权力的老鹰。为着他福音工作的将来，保罗声言他罗马公民的权利。我们一点不是为着自己表白，我们能够见证，我们乃是向保罗学习，声明我们公民的权利，来上诉于今天的该撒这个民主国家的法律。我们这样来上诉，来对付那些毁谤我们的邪恶的书籍。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有法律的国家，在这个立宪的国家里面有对付毁谤的法律。保罗为着他福音的工作声言他罗马公民的权利，并且上书于该撒。同样的，我们是为着主的权益，而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也声言我们公民的权利，并且上书于法律，就是我们今天的该撒。